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一篇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英国脱欧公投所引起的一些反应啊。那么当然英国公投是6月23号才会公投了，但是因为英国的公投呢所可能带来的后续的连带的反应，比如说假如他脱欧了，那么会不会造成整个欧洲人的这个想象呢开始瓦解，然后欧盟里面其他的国家也想说我们也是脱欧啊，那么欧洲的整合的这个步调呢也受到了顿挫，甚至梅克尔个人呢他的这个领导的威信或者他所一手打造出来的欧盟的这个金融的或政治的秩序呢都可能受到挑战，所以他后续的影响比较大啊。所以这部分大家都在猜，很多人在猜呢到底英国到底会留欧还是脱欧啊。那么16号的时候呢发生的事情就是英国一个支持这个留欧的一个这个下议院的议员的考克斯呢，一个女性的议员，那么被枪杀啊，被一个激进分子的枪杀。那这个事件流血事件爆发以后，当然舆论群众大哗啊，你引起说留欧派呢就声势当然起来啊，因为留欧派的人受到暗杀嘛。但是慢慢的又有发现呢，好像真激荡过以后大家又好像差不多了啊，那么误坡。可又发现这个脱欧派里面呢开始分裂，因为脱欧啊，那其实留欧还是脱欧呢，对英国人来讲其实它涉及到是一个国家定位啊，民族认同啊，以他在欧盟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的一连串的一个找寻自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就是在过去本来就有留欧脱欧，英国传统上就觉得老一辈的人比较骄傲，觉得为什么我盎格鲁撒克逊人自己可以决定啊，为什么什么事情要听命于布鲁塞尔啊。可是现在呢因为难民问题大批进来以后，你还炒热了留欧脱欧的这个问题，可是呢也连带着是脱欧派里面出现了分裂，因为脱欧派里面呢他有穆斯林嘛，还有穆斯林，所以有些比较激进的脱欧派的说，哎，我们要把穆斯林全部赶出英国，那原来穆斯林不是跟你在那边都主张脱欧的吗？那当然就于是脱欧派开始分裂，脱欧派开始分裂呢，那支持度就开始下滑啊。所以最近的一些民调呢看出来留欧派的声势又起来，留欧派的声势又起来。那么到底谁支持留欧呢？目前看到一些这个年龄的个分析啊，大概比较年纪轻的人呢主张是留在欧盟啊，比较稍微年纪大的人主张脱欧，因为他们还是比较有这个英国传统的一些骄傲嘛。可是问题是你注册选民年轻，但年轻人可能不出来投票，所以投票率才是决定最后结果是怎么样。但是目前这两天看起来呢似乎应该留下来机会会赢面会大一点，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家好像有点松口气，那么英镑呢也开始逐渐的回升啊。那么在国际上呢很有意思的是但德国总理梅克尔呢他是不断的就是挑明了讲希望英国留下来，因为英国如果走的话当然也会拖累到德国的经济，那英国是欧盟第二大经济体嘛，仅次于德国，所以英国如果走的话那当然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川普他主张说那英国你就走吧，走了可以省了很多的这个官僚体系的这种繁文缛节啊。那川普呢这是支持那么他们脱欧的啊，所以这当然这是国际上的各种不同的一些反应。那中国大陆呢当然是希望说他留英国留在欧盟里面，留在欧盟里面就中国的立场来讲，那习近平去年才去过英国，然后他全力打造跟英国的10年黄金时代啊，那么这样子当然他的整个布局一带一路的布局英国这边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扮演一个角色。那英国如果脱欧的话，那中国在英国有很多的投资啊什么的经济布局啊都会受到影响。好，这是英国这边。那不光谈到川普呢，我们就带一下川普的新闻。川普最近呢把他的一个竞选的经理啊这个鲁文道斯基给 fire 掉了。这个就是说你在竞选的时候，川普最近的这个选情啊好像有点停滞。但停滞呢他把他这个竞选的总部的一个就是竞选经理把 fire 掉，大有阵前换将的一个味道啊。那么也有人说川普的是内讧啊。是这个鲁文道斯基呢跟川普的女儿啊女婿啊这关系搞不好啊，而且还那么所以这个女儿就告诉川普说你要赢的话你要把这个人给 fire 掉。不也有这个分析指出呢，其实川普他是两个竞选经理，就如同川普他是两面的，他两个川普，你知道川普不是光靠他的大嘴巴这样赢的，他是很成功的生意人啊， 如果他只是大辣辣的，然后这种好像没大脑的这样到处讲的话，那他怎么会在事业上这么成功呢？所以呢 CNN 就分析川普其实是两个川普，一个川普呢是比较冷静的稳定的深思熟虑的这个川普啊，另外一个是在舞台上的川普啊，他这样的可以吸引目光，他可以吸引媒体的报道。那川普用了两个这个竞选经理，一个呢就是负责竞选他经营他舞台上的这个角色，一个呢就是负责经营他下了舞台关了门冷静的这个角色，这个幕僚。所以他有两个竞选经理，那这次 fire 掉的呢是这个舞台上的，就是负责他大拉拉的舞台放炮的这样的一个竞选经理。于是这几个问题了，那你说这样子表示川普是内讧呢，还是川普后来他竞选的一个路线会逐渐改变呢？当他正式获得共和党提名以后，他会变得比较冷静，另外一个川普才会浮现出来，那才是真正比较冷静深思熟虑的川普呢？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这个也可以我们继续观察。不刚谈到英国脱欧呢，那英国呢还有一个选举呢值得我们的关心，那就是西班牙。西班牙的一个选举呢，西班牙在去年12月21号呢，西班牙大选就选出来之后呢，没有结果，就一直几个六个月来瞧不出来一个过半数的一个政党啊，因为他这个过半数的政党，他国会350席嘛，需要176席才能够过半数，然后再组阁。到现在为止，六个月都还是看守内阁。啊，就是原来的人民党当然还是就是拉赫伊，就是他的首相拉赫伊，但是他还是没有过半数啊，就是没办法组阁，所以他还是只是一个看守政府。所以这么西班牙呢，他这个下礼拜也要进行大选。在大选的时候呢，就是大选有一个非常你比较一般人比较难想象的一个是一个国家忽然在这冒出来，那就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跟西班牙大选什么关系呢？因为西班牙大选里面有一个比较激进的一个左派的党叫我们可以，我们可以是排名第三的一个政党，就是异军突起。因为现在大家觉得这个两大党啊，不管右派左派啊，它似乎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才有像所以西班牙突出来的比较激进的一个左派的，就是我们可以。那我们可以这个政党呢，他的这个党魁啊，以前的委内瑞拉帮这个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那么做顾问，就委内瑞拉现在的经济形势非常非常的差，非常非常差。我们可以看到，甚至他这个派这个军人啊，不但是守银行啊，而守面包店，因为经济非常差，全国紧急戒严情况下，哇，大家上街头去抢粮食，抢什么？整个因为油价的不行，委内瑞拉整个开始向下沉沦，整个国家都快崩溃了。崩溃。所以西班牙选举的时候呢，那么支持执政党这边的或者另外一个就是公民党这边比较中间右派的这公民党，就说指责这个我们可以党，就说你看你们是帮这个委内瑞拉做顾问，那委内瑞拉今天是什么场面，对吧？那如果说今天让你们也在西班牙当政的话，那西班牙不会成为第二个委内瑞拉吗？啊，那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也表示说，哎，你们大家辩论，那到这个辩论，这个扯上我，那到加拉卡斯来辩论吧，到委内瑞拉来辩论，这样的我委内瑞拉呢也可以发表一下我的意见。所以在我们看来，这几乎不可思议的一个干涉内政的情况。所以委内瑞拉和这个西班牙的选举就扯在一块儿。那西班牙这个我们可以党就表示说，真正的问题影响经济是英国脱欧啊，你不要去扯委内瑞拉，我帮委内瑞拉做顾问，跟西班牙的经济这是两回事啊。所以这个也看到西班牙的一个情况。不，既然谈到选举，我们谈到说比较异军突起的这样的一个选举呢，那么罗马这边意大利也可以看，6月19号礼拜天的时候呢，就是意大利的这个反体制的五星运动党，也就是说在各个政府呢，从五星运动党呢，或者是川普啦，或者是菲律宾的杜特地啦，都是比较另类的政治人物起来。那五星运动党呢，这所谓的一个女性的候选人 Reddy 呢，在6月19号她赢得了罗马市长的选举，这是第一位罗马市长由女性出现。那么他是跟这个他的对手呢是意大利总理伦奇他所支持的对手，所以 Reddy 是女性的第一位女性的罗马市长。 那么他的诉求是，那么政治要正当性，而且要透明啊。那么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因为他很多选民觉得，那么执政党之间呢，很多都涉及到贪污的丑闻，几个大党，那么这贪污丑闻，而且这个市政都停摆。那既然这样的，不如选了。既然市政停摆，就选一个比较另类的一个政党，就是五星运动党的一个 Raggy。那么第一次首度的女性候选人，那礼拜天的选举时候当选了罗马市长。最后呢，我们看一下习近平。习近平在6月17号到24号到中东欧访问，他到塞尔维亚、波兰、乌兹别克啊。那当然呢，习近平的这个讲法是说，他的塞尔维亚、波兰、乌兹别克，那么中国过去的整个外交啊，就是这一块地方呢是比较缺的，那就要缺的，那这样的补上这一块，他一带一路啊，要经过这几个地方啊。但是地方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是，可以点出来的一点就是，塞尔维亚呀，在巴尔干半岛，就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呢是被北约所包围的啊。那过去呢，塞尔维亚旁边一个 Montenegro， 就我们翻作黑山国。黑山国呢，跟塞尔维亚本来一直很好，跟它跟同一个国家一样，黑山国也加入北约。就北约包围着这个国家呢，那么就塞尔维亚想要继续保持能够独立。于是呢，在大家想的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把塞尔维亚拉到北约啊？或者俄罗斯这边把塞尔维亚说你是斯拉夫人嘛，你要加入斯拉夫的阵营啊？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考虑到塞尔维亚自己要什么，就才有一些报道就讲呢，习近平到塞尔维亚去，他是少数的几个，比如我关心塞尔维亚的发展，就是不必你说加入北约或加入俄罗斯啊，那你在我一带一路上面可以找到一个定位。这塞尔维亚平常人家比较少关切，这习近平过去，这是多少年来第一次有中国国家主席到塞尔维亚。波兰的问题啊，那也有一些分析指出呢，波兰一直防着俄国，所以波兰在北加北约，那波兰一直对俄国他有戒心。那习近平这时候是拉着俄国，那也有人就表示说，波兰跟俄国呢其实是世仇，那习近平拉着这个波兰，那么其实也有一点给俄国压力的味道。为什么呢？因为对中国来讲呢，日本跟中国紧张，那俄国你为什么去拉日本呢？所以俄国拉日本，所以习近平去拉波兰，也有一点点给你压力的味道，当然不是真的对抗，但是呢，这个布局也相当微妙。那是不是真的如一般分析这样的发展呢？其实这个也可以关注。所以大概上个礼拜那么抓的几个那么大的新闻为您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